Hello， 大家好，这是 H 王熊，我是王大豪。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A 学姐学姐的学姐，我是学姐，大家好，学姐又回来啦。学姐今天要讲的主角呢是廖伟翔。为什么会讲到廖伟翔呢？其实是因为廖伟翔是我们现在立法院的食安战神，坚持百分之百检验，没在给你抽样，抽什么抽？这个食安专业立委确实有两下子，台中 style 追求最高水平，不放手直到瘦肉精到手，不放手直到龟阿屌到手。那照惯例哈，我一样从姓名学解析开始。廖伟翔呢，1990年出生，庚午年属马，这个年轻有为，学术造。造诣惊人，一出手工位专家陈建仁直接洗洗睡。确实啦，这个拳怕少壮，乱拳打死老师傅，老师傅打不死呢就再来一拳。接着呢，我们从人际会开始，伟字拆成人字旁跟韦小宝的韦。韦小宝的韦上面那个东西是戴帽，中间是开口，左边那个人呢属马逢人，汗血宝马在路边乱跑，嘿，就是野马，不足为奇。但汗血宝马配郭靖，直接跟鬼一样。射雕英雄传里面呢，汗血宝马角色重要性跟戏份远大于郭芙、郭襄跟郭破虏，所以内在个性乐观，勇于面对挑战，这个确实啦，因为愿意去挑战艰困选区，挑战张廖万间还成功，确实不容易。外在部分，韦小宝的尾上面那个东西是帽子，属马戴帽子走升格，形象好，出门一定要好看才愿意出门，绝对不会有那种邋遢形象外流的状态。中间开口的部分呢，属马逢开口，哎，这个就厉害啦，马开口成骂，所以难免会起口角，跟自己重要的人讲话的时候要注意一下，有时候会不小心讲错话，或是讲话伤到人却不自知的状况出现。那当然啦，我自己是有注意到有蛮多律师是具备这个特质啦，民意代表的话就见仁见智，不过看起来属马逢开口已经在我们的国会里面已经有出现。那当然这个食安检验的要求之高，只验 3% 抽检这种打假球的事情确实是该拿出来督促。接着我们讲工作位，翔字呢左边是羊，右边是羽毛的羽，羊呢跟马一起走蛇马羊三会之格，才会好工作逻辑好，知所进退贵人多，所以这个愿意出来挑战应该是地方上已经研究了很多，觉得真的有搞头才会出来，并不是莽夫之勇，确实是厉害。翔字的右边是羽毛，十二生肖之中呢唯一有羽毛的是鸡，所以羽毛呢是鸡，鸡属金，金逢金走下克之格，做事方式坚持固执，有自己的手法，工作强势固执，认定对的事情呢就会坚持到底。也就是说今天廖伟翔如果是农委会主委，那农产品呢就是百分之百验收全检，没再跟你客气。今天廖伟翔如果是苹果执行长，那以后每天大家买 iPhone 都会看到廖伟翔的 iCloud 先登过到你的手机里面去验收。今天廖伟翔如果是餐厅老板，那以后你各位去那家餐厅吃到的菜，保证每一道他都亲自试吃过。今天廖伟翔如果是当卫福部长，诶，每一种药每一种疫苗他都要打过哦，堪称是台中神农，有没有？另外呢就是资深听众都会发现的事情，属马逢鸡走子午酉卯四败桃花之格，大家听了都会觉得诶，这个人好像感情比较会出包，其实不然，通常就是在工作上人际关系比较有他自己独特的想法，所以如果要占大位，比如说拼市长的话，就要学习一下如何组建团队并建立组织架构还有规章，比较有机会成就大的团队大的专案。但如果停留在明代等级，现阶段应该问题就会比较少一点。整体来说呢，廖伟翔其实姓名还不错，也有领导者的格局，但是要注意修饰自己的发言内容，组建团队上面呢要更相信专业经理人，那会对你更有帮助。内在个性乐观，外在形象好，工作逻辑好，知所进退，其实都是很不错的特质，但相对的马开口成骂，四败桃花之格也会被放大检视，所以自己讲话要稍微注意，团队合作上也要清楚自己的角色。
好了，我们感谢学姐，学长呢也又回来了。这一集呢，就是因为因应这个愚人节，因为很少有节目，刚好在愚人节当天播出，所以呢这一集呢，刚好就由我们学姐给大家 Q 一波。愚人节我们就找一些斜咖出来做讨论。那廖伟翔这个人，其实本身呢，他就是正二代，而看起来他的家族应该在台中就是这个地方派系。他这个人的能力呢，其实应该还 OK， 因为他毕业之后是有自己开一间公司，维基本上是写数据科技公司，但我觉得应该是政治公关之类相关的。学长呢，跟这个伟翔呢，其实是有一面之缘。那当时其实就换个名片，就是也没有什么太多后续。那根据维基百科，这个廖伟翔其实年纪真的是蛮轻的。那他福大毕业之后呢，他就是开了一间公司，那 后来呢，也有担任过台中市长胡志强的办公室主任。那同时也是他自己妈妈台中市议员黄欣惠的团队执行长。那2024年呢，得到提名之后呢，就跟台中几个年轻一辈的，组成了台中 F4 啊，击败了张廖万间。其实廖伟翔呢，这个人的背景呢，因为他年纪第一个比较轻，这一次呢，这第一次出征，哇，成功啊，直接一击呢，成为了立法委员。以后呢，毕竟 竟身为民意代表，他就是代表了他的选区嘛，西屯跟南屯的这个立法委员，所以他呢某种程度上面就代表了这边的民意。那这边的民意呢认为，哎，这个我们以未来食品的检验哦，只检查3%够吗？是不是另外97%都要检查？那看来啦，这个是我们台中西屯南屯的民意的想法，那我觉得也是合理嘛。不得不说啦，确实也符合我们柯文哲的讲法，科学理性务实嘛。那如果呢啊，我们抽验这3%，那剩下的97%验到还有问题，那怎么办呢？啊，这个科学理性务实，那确实是该验。所以呢，我是具体建议啦，这个泛滥现世哦，只要你们认为这个瘦肉精的事情啊，因为现在中央层级其实有蛮多实案的议题正在进行对中央政府、对这个行政院的这个质询，那我觉得哦，全部通通都合理。那只要你们说得出来，我是建议啦，凡是哦，你们这些建议的政策啊、想法，只要你们泛滥的现世全部执行，试执行过一遍，然后确实成效也很好，那不是就是最好的一个手段来宣传说，哇，国民党会执政，国民党会做事，国民党会搞经济。那你们这些天马行空的想法，这些什么有的没有的事情哦，全部自己都在自己的县市搞一次，那也很好嘛，这叫什么？这叫地方自治嘛。那今天录这一集哦，除了前面提到的这个愚人节哦，录一些斜咖，录一些搞笑仔之外哦，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跟大家叙述这个地方自治跟这个中央的这个关系到底是什么。因为其实现在变到一个情况很奇怪哦，比如说这个食安问题，哎，找到瘦肉精，哇，中央有问题，瘦肉精跑进来了，宝林茶室，哇，验出食物中毒，哇，全部都是中央的问题。为什么王必胜没有提早怎么样？为什么没有怎么样？其实我觉得这些事情哦都非常的白痴。为什么？因为这叫地方自治，像包含之前的盖社宅的议题都是哦。一个地方政府呢，一定有他地方上的事情要做。这些不管是第一线的审查或第一线的相关的资讯啊，比如说在直辖市也好，或是县或是什么地方都好，你在这个地方各式各样的餐厅、小吃店或等等这些事情呢，啊，你说中央会不会有记录？中央可能会有记录，但是实际上面去执行监督、执行督导的事情是谁？一定会是地方的卫生局或是我们卫生所等等。执行食安的相关的调查事件一定都是地方层级。如果每一件事情地方有没有卫生局，有，那有卫生局之外呢，那但是如果出了事情了啊，全部都找中央人去审查，那不是很奇怪吗？真的很莫名其妙。就像各位各个县市停车啦干嘛的什么，但是到时候是谁会给你收钱？一定是该县市的县市政府的停管处啦等等的来给你收这个。那谁会从什么时候会从中央政府给你收钱呢？比如说你是什么国家公园啦，你是什么特定的园区啦，特定的这种交通的什么机场啊、港口这种国家层级的、中央层级的这种设施，才会是中央给你收钱。但如果这东西在地方，那就是由地方负责。我节目听众，我觉得受过非常良好的教育、良好的这个训练，也知道政府之间的分工合作，但是还是要跟各位报告，接下来会有很多的事项、很多的事情，因为这个中央地方不一致的关系，会发现，哎，怎么好像国民党都会把事情往中央推，哎，民进党都会把事情，哎，地方要先处理。但是目前看起来，比如说民进党有蛮多这种，怎么讲，就是为了这种大局，为了人民，为了什么的，哈，大部分事情呢，民进党都会选择这种承担的方式。但是久了，论了很多次了，那民众就会习以为常，觉得这些事情就是你该负责要处理好的。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非常奇怪，非常莫名其妙。那我觉得哈，如果这个台中市或是这个台北市啊，持续有这种什么莫名其妙的事件发生，什么食物中毒啊，这个吃个炒龟条、吃个炒河粉炒到会死人这个事情，我基本上是觉得不被接受了。因为跟各位报告哈，其实这整个事件发生，这个现在新闻上应该写的到处都是满天飞。那我觉得必须说，今天会去宝林茶室，尤其是在信义 A13 的这个地方吃东西的人哦，确定他们应该是蛮注重养生、注重这个卫生条件，不然他们不会没事跑去这个地方吃素食的炒龟啊条。那比如说相对的哈，如果你今天这个事情发生在某某夜市啊，或是某某什么地方，大家一定会就是说什么啊，白痴，这种地方你也敢去吃什么的，这种摊贩类型的东西啊，尤其他可能没有去申请那种什么食物保险的事情啊。但今天的问题是什么？今天的最大问题是说，在台北市有物业管理的情况下，在这个百货美食街的情况下，还发生了这种乱七八糟的事件，吃个炒怪条炒一炒，炒到炒死人，然后现在还被爆出来说去督导的时候呢，哇，这个分店还漏算啦，甚至还有很多瑕疵什么的。那另外当然就是这家店的食物的这个责任险啊，也没有保齐，这个事情都是影响非常严重。现在这个情况，坦白讲，很多人都说什么啊，这个台北市政府啊没有负起责任，动作慢啊什么。其实我坦白说，台北市政府的问题在哪里？它最大问题都跟这个细菌其实没有那么主要的关联。为什么？因为针对 SOP， 针对这个可行性，比如说我们如果要设计一套制度，一定是符合可能来70%或80%或甚至90%以上的这个机制，然后我们去建立一套 SOP。那建立 SOP 的目的是什么？是要 要把例外从一套制式的系统里面去拉出来，然后这些东西会变成例外。如果要去多准备一套做法，多准备一套因应手法，成本呢会提高非常多，那我们就把它的几率降低，导致呢为了这件事情做准备就是不值得。那我们准备可能 70-80% 比较容易发生的这个几率来针对这个事情做准备的话，那这时候你的 SOP 你的这个体制才会比较有用。那今天大家可能很难理解，就是说为什么好像学长都在帮这个台北市政府讲话什么，其实也没有哈。这个举个例来说，如果我们今天的政府的国防部呢把抵御钢弹或抵御哥吉拉作为国防政策跟列为 SOP， 然后还有准备相对应的武器装备的时候，大家一定会觉得说干国防部你他妈笑，这个准备这冲他小，准备这一点逻辑都没有。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呢，是因为今天会有哥吉拉或是中国会开钢弹过来的几率相当的低，那也从来没有发生过，过去呢看起来没有这迹象显示这个情况，所以相对的我们就不需要做这个方面的准备。那因此呢台北市政府也是有这个情况，所以在不管是医院也好或是卫生局也好，第一时间没有发现这个情况，第一时间不知道这个菌，我觉得都还算是合理的状态。为什么？因为这个菌在台湾没有出现过，再来是在台湾的原物料的这个路径也比较不会出现过，在台湾的饮食里面也不常出现这样的菌，所以导致呢这个致死是比较想不到，但是呢很快也是被抓出来。那我觉得这是台湾厉害的地方，但是根据这个地方呢做攻击，我觉得比较难达到重点。今天重点是什么？今天重点是这个餐厅在经营，甚至经营在这么好的地段，但是呢它的责任险是有问题的，那它的追踪还有它原物料管理看起来也是有问题的，再来是证据到底搜索到什么程度，为什么台北市政府好像都没有在处理这件事情，然后他也没有适时的跟大家讲。因为越早这件事情一旦被踢出来，一旦被发现疑似可能有实在问题的时候，都是要立刻去通报，因为有可能有更多的人正在吃到这个东西，或可能吃到这个东西，或是有其他各式各样的因素，没有去做控制，没有去做控管的情况下，就很容易发生危险。那当然这边也有一个尴尬点是说，如果你还不确定是实案问题导致这个事情发生的话，那非常有可能你只是造成大家恐慌，所以这个妹妹嘎嘎其实是很难抓的。那这我觉得也回应到可能在之前结束里面有提到，就是说学长其实针对这种政府的事件啊，都没有去做很比较直接的批判什么，其实最大原因就是这个事情呢你永远不知道是对还是错，或是你第一时间你很难去做判断，那第一线在做事的人一定是尽力想把事情做好，那只有在后面踢皮球的才是最大的问题。所以这个地方呢蒋万安要做的事情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他伙同包含这个国民党立为什么都开始试着要把责任全部都往中央的层级去倒。比如说啊，这个卫福部怎么不知道，卫福部怎么那么慢，卫福部中央慢半拍什么这些事情，我觉得都蛮荒谬。所以我觉得回应到前面讲的事情，今天国民党其实要拿下总统这个职位其实很简单，是什么？就是你今天所有你觉得好的事情，所有你觉得这种在立法院要拿来攻击民进党的，那说民进党做的不够好的地方，请全部都在自己的国民党执政的县市去执行。那有哪些呢？台北、新北、桃园、台中嘛，对不对？这几个县市大不大？钱多不多？绝对够，绝对没问题。所以呢建议啦，就包含比如说啊，民进党不打房啊，那你们可以自己打，因为打房有蛮多是这个地方税的。民进党呢不重视食安，那只有国民党重视，那你们在你们自己县市执行，不管你们是要 10% 抽检 100% 抽检全检什么的啊，以后全台中的国家条全部都送给廖伟祥之类的都可以，都没问题，我基本上我都没有意见。那但是呢觉得现在国民党好像一直抓错重点，好像觉得说哇，我们一直把民进党弄黑，民进党弄臭，或是把事情推到民进党身上就没有我们的责任。其实我觉得没有，民众要看的从来就不是民进党爆掉，因为民进党再怎么爆掉他也有一个基本盘在，但是国民党明显看起来只是在的用这些事件证明自己完全没有执政的能力。那我觉得最近蓝白这种事件这种我不知道怎么讲，真的是只适合愚人节特辑，比如说什么龟鸭条事件啦，之前天选瘦肉精事件啊，这些事情怎么好像就没出现了。各位去想一下，我在过年期间其实我就写过一个 thread， 是说这个实战问题在台中找到一个瘦肉精，过年期间哇，好像台湾的畜牧业要爆掉了，这个农产品又要怎么样了，就被爆出来之后呢，现在不了了之，没有人知道后续是怎么样。那这个台中好像也是不闻不问，好像也没差啊。有瘦肉精进来，哇，这个台糖要被 ban 掉，什么东西要被 ban 掉，哇，都是中央没有掌控，只有台中抓到瘦肉精。那现在呢，现在也是不了了之啊，也是无消无息啊。所以这个事情如果当初打的不是台糖，那现在不知道是多少猪肉商死掉，不知道是多少这个猪肉摊贩可能会出事情，我觉得根本就没有人去知道。所以我觉得就其实攻击这些人就是用他们的手法自己去做就好。这些县市呢，台北、新北、台中、桃园，在地方议员的层级国民党也是领先的，国民党是压倒性，也是单独过半的。你们这些说异想天开啦，什么验3%、验10%、验100%的这个事情，全部就在这个地方执行，全部大家一起好好爽一爽。以后这些瓜条都送蒋万安吃，以后这些什么这个各式各样的有问题的东西，全部都叫台北市去检验。我其实觉得没差。那我觉得这种方式台北市政府或是各个泛蓝县市的政府，只要愿意承担起这样的责任，而且证实你们的做法就是比承建 人好，你们的做法就是比中央政府还要好。那我觉得那这个时候国民党呢就真正拿出了该有执政的样子，那我觉得这才是人民真的期待。那我觉得今天这集其实还有很多嘲讽哦，我觉得廖伟翔是刚上任啊，然后为了要做球，为了跟这个徐小新，为了跟罗志强这些人洗版面啊，抢 KPI， 说了一个白痴的什么验3%不够验97%。那我觉得这个再给他一点时间，用一点空间，因为毕竟他年纪其实也不大，期待啦未来呢，这个除了作秀之外呢，能做一点真正有用的事情，做一点有用的咨询，而不是说哇，这个我们上来只是为了要给民进党落魁。那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政治的一个方向。当然，如果他持续这样做的话呢，学长会持续批判。那这一集呢，其实重点呢，我还是把它摆在3%要验什么之类的这种事情，哇，听得真的是非常的烦躁。那最近啦，其实会有一些风向，一些事情出现，就是说，这个事情到底是地方的还是中央的？为什么好像民进党在各个地方县市都没有执政？但是呢，哇，什么事情都会被洗脸，比如说建筑的事情，是不是中央法规又不完善啊？这个炒房的事情是不是中央又怎么样？食安问题又是中央放水什么的，哇，这个跟各位报告如果以后听众们听到自己的朋友、自己的这个小伙伴呢有这种相关的言论，其实大家都可以理解到，这样的人其实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在发生事情的时候呢，第一时间跳出来抱怨，第一时间出来怨声载道了。但是其实他要解决问题吗？没有，他只是要有一个人帮他解决这个问题，没解决这些问题呢，全部都是你的错。那我觉得这样其实蛮可惜，因为其实你说真的，国民党这些人没有人才嘛？我觉得也是有啊。你大家看新闻节目，离开国民党之后，每个人都正常的不得了嘛。你看，当你不用替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你不用替国民党的任何人所作所为背书的时候，说实在话，国民党这些人战力，我是觉得远大于民众党哦。但你今天卡了一个意识形态，你今天卡了一个乱七八糟的东西，你今天卡了一个为了要让别人落魁，必须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你会把自己逼到一条死路，你会把自己逼进一个，你今天好像不做什么，你就好像 fail 掉，你就反而失去了这个意义。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谁想看到？反而是中国想看到。那我觉得其实对这个年轻一辈的国民党的民意代表是觉得只能说蛮可惜的。如果持续陷到这个情境的话，四年后会怎么样？其实我觉得还很难讲，甚至在2026年的时候就会有很大的变化。那最重要的是大家还是要搞清楚这个社会你还是要找到对的窗口。比如说地方上面，台北市有没有县辖市，有没有院辖市，有没有各式各样的编制存在？那这些编制底下，你到底要去找谁？去怪谁？比如说红线林庭啊被抓这检举，请问你要怪民进党还是你要怪谁？还是你要怎么样？那你吃东西吃到不干净的东西，请问是中央政府没做，还是地方政府也有责任啊？还是这些人都只想要花式去靠北民进党？那我觉得坦白讲也是没话说。那其实国会其实今年换了蛮多人的，不管是民进党跟国民党，其实都有换了不少新人进来，民众党也有人。其实最好的情境、最美好的情境，不管是不是三党不过半，还是两党势均力敌，还是如何，最好的情况当然还是所有的民意代表都专业到不行，所有的民意代表都非常的认真的去仔细的看每个法案、每个政府的预算案，非常专业的形式去做，良性的监督、良性的互动之下呢，执政党可以做得更好，在野党呢也可以累积自己专业的形象。那我觉得甚至这个时候你去组联合政府、联合内阁，我觉得就是更有这种机会，你会觉得其实各个党派也都有一些能人异士啊，懂一些不同的事情。比如说像之前国民党有个将军不分区立委，他咨询国防的议题就非常的专业，那时候你会觉得说哇，会不会新内阁延揽这个人进来当国防部长，会不会其实也不错？确实你就会有所期待，因为你知道这个人是专业，你就会觉得哇，这种跨党派的合作感觉也是挺温馨，因为大家不管党派一起共同的团结的抵抗来自外面的压力等等，这种感觉就是好的。但相对的如果你今天看到的就是这个在野党的人就是专门只是要让你落魁，只是把他自己的稿念完骂完你之后去拍抖音，那甚至呢只是为了喷而喷，只是为了让你难看而难看，为了让你生气而做质询，那这个时候这国会的意义是什么？这是国民党想要呈现的画面吗？这是国民党民众想要看到的画面吗？那我觉得这时候就很可惜了，因为只有谁才会想要让民主变得可笑跟低劣呢？那当然就只有我们的独裁政权啊，中国共产党。所以我觉得把这个国会议员弱智化，把政治议题讨论的弱智化，到底是谁的议程跟谁的目标？那我觉得这事情非常值得各位深思。接下来学长的姓名小技巧，今天要讲的是属马逢羊哈。廖伟翔呢，因为他属马，他本身呢名字里面那个祥字里面藏羊嘛，那蛇马羊走三会之格，所以贵人呢会蛮多的。所以如果你自己呢就是属马，那名字里面有羊这个字的话，比如说像美丽的美上面就有一个羊嘛，对不对？比如说这个沼泽的泽啊里面也有羊啦，或是各式各样的名字里面有羊，但是都是属于这个属马逢羊的格局，走三会之格。看你的位置在什么地方，比如人际位的话，人际上面贵人就多。比如说在工作位上的话，工作上贵人多，而且想法好。那我觉得这个如果你自己是属马逢羊的朋友，记得一件事情，一定要把自己放去更挑战的位置。比如说你今天已经是班上第一名了，那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目的呢，可能就要开 开始变成跟更好的学校竞争，可能是跟全台北市竞争，可能是跟全台湾竞争，可能甚至你要竞争对象是全世界的人。如果你是已经出社会的朋友，那你就要去想，如果你的名字已经很好了，那我接下来要把自己放到什么位置去挑战？我要换到下一份工作吗？还是我要换到更高的职位？还是我要换去更挑战的地方？还是我要换一个不同的产业？我要去一个地方挑战最强的人，那成为更强的人？那我觉得这个是属马逢羊的人一定做得到，而且一定也会做得好的事情。但不过一般来说，属马逢羊的人如果在不讲不提点的情况下，通常啦都会十有八九走简单的路来走。为什么？因为简单的路走起来舒服又爽啊，而且我又没差。最重要的事情是，十年之后我们成就可能差不多，那为什么我要那么辛苦呢？所以一般来讲，这种属马逢羊没有被提点的情况下，就会走比较简单的路。所以我觉得很多人都觉得说廖伟翔这个人什么3%97%，你是不是全减什么的？那我觉得他的财位是不错，那我觉得值得期待。但是今天当国会议员，国会议员的等级是很高，你有办法去决定或者去审查各个院部会等等各式各样的单位在做的事情，然后你有办法去看到公部门怎么运作的，你有能力去为台湾、为你的选民、为你的民意带来更好的事情。但如果你今天最终只是沦为在那边拍抖音，那我觉得这个你算是我只能说这也是蛮可惜的。愧对这份权力之外呢，更愧对选民的期望。那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是，这个民主的这个价值真的是荡然无存了，我觉得很可惜。那如果你的朋友呢，他是本身就是属马逢羊的格局，那跟你很好，哇，那你要记得一件事情，你就是他的贵人。所以你在他身边，当你觉得你为了这段感情，你为了这段关系付出太多的时候，你要适时告诉他说，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更互相，而不是说我单方面的在付出。那我觉得这都是一些不同的想法跟不同的感受。那如果你很想接近的人他是属马逢羊的情况，你一直没办法靠近他的身边，或者是觉得很有距离感，那你就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呢，你可能呢明显是还不够好，那我觉得就稍微可惜了一点。所以你要把自己充实的更多，让他知道你是很有价值的人，你是一个愿意为自己加值的人，那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就有可能跟这个人变得更好。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对彼此都好的关系。那今天是愚人节啦，那我觉得这个找个斜咖跟大家讲，那就顺便分享一下最近这种中央跟地方的关系。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人有很多时候会搞不清楚说这个部跟会或是地方跟中央的关系，就好比如说地方上有卫生局，那中央又有卫福部，那到底谁在干嘛，谁在做什么事情？那其实我觉得非常推荐各位直接 Google 你想到这个部会，然后去看它的组织成立的宗旨跟它辖下的组织架构有什么东西。其实我很多观念都来自于我在那边慢慢看的时候，觉得说原来他会要设这些部门的原因是什么，他在做什么样的业务，他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权力的分立的关系又是什么，他们在执行的业务内容差别又是什么。那我觉得这过程其实让我想到很多事情，甚至我觉得这在你自己本身的工作的时候也都可以带进来思考，到底什么样的权力的分配方式，什么样的责任归属的方式，你可以让你自己做得更好，我觉得这都是对你自己本身会有帮助的事情。那今天这个愚人节一波请学姐开头啦，那真的希望大家喜欢。以上呢是今天的愚人节特辑，谢谢学姐，谢谢大家，大家拜拜。
我是学姐，大家拜拜。